各位同工，各位网上的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一个祈祷。亲爱天父，多谢你，因为你不单止在疫情里面让我们有网络的技术可以一起去敬拜神，更加是你差派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蒙怜悯得帮助，更加让我们可以一起去敬拜你。求圣灵去帮助我们今天讲的，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圣经当中你想显明给我们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自求，阿们。好，我想大家都会经常收到慈善组织的呼吁，为慈善作出金钱的奉献捐献这样。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在伊斯兰教里面那个捐献是有潔淨生命和成長雙重的意義。因為有些穆斯林他們指出，就算是修剪植物清除一些不結果子的枝子，都會令到一些新的枝子可以成長。所以就因為這個道理，穆斯林相信藉著捐獻是可以消除這個罪的。最重要，他們覺得上帝都是認為用捐獻來去體察去察驗他們是否真的相信這個伊斯蘭教。穆斯林呢，他認為生活上面只要有好的行為呢，就可以得到完整的拯救。他們相信審判的日子來臨的時候，阿拉呢就會將手拿著個天平衡量每一個人在地上的作為。不過我們基督教呢，就相信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处理罪的问题，即是没有办法靠行为可以得救。我们相信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用自己的生命付出，当做这个祭物献呈给上帝，才可以止息上帝的怒气，将人本来要付应当要付罪的公价都彻底解决了。耶稣一方面是大祭司，同时间他都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献祭，是一份完美的祭，亦都创造了一个更大更完美的帐幕，相比起旧约所献的牛羊那些血都远远不及新约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赎罪那个宝血。耶稣作为我们新约的祭牲，是令到我们可以拥有一个超越地域的敬拜，这个是更胜于旧约所创造的敬拜的地方。我记得之前雪芬传道去讲到讲希伯来书前一章的时候，有讨论过两个约之间的不同，这两个约各自产生了一个同神相关的子民。旧约产生了一个祭司的角度，以色列因此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拥有来到神面前的献祭方法，因此有一个地方让地方的人民可以作敬拜，即是会幕境界，人民可以在当中敬拜立约的上帝。在希伯来书作者第九章里面一至五节都讲解了圣幕的设计格式，相信都是当时摩西年代百姓所献祭的会幕设计。相比之下，新约所产生的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圣坛，即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不再局限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来到神面前敬拜。经文第一节解释原本的旧约固然都有条例和圣幕，作者的意思不是要全盘去否定这些条例的价值，因为其实这些都是神藉着摩西所传的条例，但他们这些是属世界的，为要说明这些帐幕和其中相关的条例是属地的，不是属天和永远存在。来到第二节呢，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就可以打开，因为我们都会有一段长一点的时间会看着这幅图。来到第二节呢，描述到这个属世界的帐幕 即係會幕啦。頭一層咧叫做聖所，就係咧同至聖所相連嘅。作者喺呢一度咧，佢唔提及院子，即係嗰個外院同埋院子裡面嗰啲聖物，好似銅祭壇啊、洗作盤咁樣，表示咧個會幕嘅重點咧喺聖所。作者咧仔細咁樣描述聖所嘅間隔有前後兩格。前面的圣所是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经文第一件描述物件就是灯台，它是用他连德的精金制成，它位处在这个圣所的南边。它中间有一支主杆，两边各分出三个支节。圣经没有记载它的尺寸。灯台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祭司咧，佢要每日咧去清理依盏灯，令到佢咧昼夜发光，预表住咧基督福音嘅真道咧，就系世界嘅真光，亦都系咧人生命之中嘅光。喺启示录里面一章都有讲，灯台其实都系预表住教会嘅。好啦，嚟到第二件就系桌子啦，桌子上面就有呢个摆设嘅陈设饼。預表著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糧，好像以色列人當時在這個曠野的行程裡面，這個餅和這個桌子就是隨著他們一起前進，照樣我們在信徒裡面那個我們的生命的糧，即是耶穌基督，都是隨伴著我們，供應我們一切靈性的需要。作者繼續在第三節提及第二幔子，就是指隔开圣所和至圣所那个中间那个幔子，它呢预表主的身体。我们呢都会想到幔子呢是幔子会令我们想返起呢当时耶稣基督呢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隔开的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由上到下裂开分为两半。通往至圣所的路就是因为耶稣的受死而开通了。来到会幕的第二层，即是至圣所，里面有两样东西，有纯金的香坛和包金的药柜。如果我们看 PowerPoint 那个图，或者你们看回圣经旧约出埃及记30:1-6，我们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金香坛应该就放在第一层的圣所的，就不是在至圣所的。其實我都睇過好多唔同嘅釋經家咧，都對呢個金香壇有好多唔同嘅解釋啊，覺得佢可能係擺喺第二個位置啊，即係佢哋有好多嘅理論咁樣啦。但係我自己覺得有一個講法都合理嘅，係佢哋有啲人咧就會認為作者係根據金香壇嘅功用或者禮儀上嘅關聯而將佢描述到放喺呢個至聖所裡面。因为呢作者在这里是带领读者去理解圣所的结构的时候呢，是由大祭司献祭的流程来回追溯旧约圣所的结构。所以当讲到至圣所里面有金香坛和约柜的时候，就会将金香坛和约柜的关系连成一组。因为在赎罪日的礼仪里面呢，赎罪的祭牲的血是会洒在藥櫃上面的施恩座上面和前面，又會跟著抹抹在香壇的四角上和彈在香壇上面的。之後的程序就是大祭司會用那些鏟由香壇那裡拿一些火炭加一些香料，然後呢將那些香料放回到鏟那裡，個鏟裡面那些火炭裡，令那些香的煙呢布滿在這個法櫃那裡，遮掩法櫃，就好像代表著遮掩神的榮耀一樣。跟著至聖所裡面還有約櫃啦，約櫃裡面有聖瑪拿的金冠，又有阿倫那根發了芽的杖和這個兩塊的約板。阿倫發過芽的杖都會令我們想回起民數記16:17，當時有一班以色列人，他們不服阿倫作為大祭司，最後神就用阿倫那個杖發了芽，去表明阿倫就是神所揀選的大祭司。因為當時能夠進至聖所的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做到。 但来到我们这里新约不再好像以前那样，所有的人民都可以献祭，因为我们有耶稣为我们代求。就好像刚才讲金香炉都有提及，这条路线啊，就是由昔日大祭司每年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由外院行到至圣所的路线。因为平时的日子祭司只是能够在那个圣所那里更换灯油啊、炉灰啊和陈设饼。当希伯来书作者去描述到至圣所位置最后一站约柜和上面有那个荣耀的基路伯天使的时候，会令我们想翻起当年神同人相会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由出埃及的25:10-22那里，我们会见到耶和华曾经在曾经跟摩西讲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基路伯天使那个位置那里跟他相遇。值得留意的是，作者特意在基伯路天使前面加了荣耀这两个字，来突显神临在那份尊贵。不得不提的，在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原文施恩是有遮罪的意思。大祭司每年都在赎罪节的时候带祭牲的血进入到至圣所，但血在这个施恩座上面。但就好像下文第十节这样说，牛羊的血都不可以使人的良心得到洁净。所以比起耶稣带着自己的宝血一次就可以成就到我们的救赎，全人得到洁净。我们其实看回后面一章十章那里32-34的 PowerPoint 的 show， 我们会见到呢，其实当时希伯来书是针对一班读者，是应该是一班失去了火热又面对着苦难逼迫，甚至乎呢有些是关闭了在监狱那里，不可以和同伴一起敬拜神，在信仰上面遭遇到很多的阻拦。作者在圣所到至圣所各样的物件和摆设里面，我相信是回忆着当时以色列民同样在旷野那里遭遇到各种的困难，应该不是比我们更比我们都不相伯仲，可能更甚至乎更加困难。但是纵然当时那些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硬着的心不信神，但神仍然是不断有信实的供应。所以作者在这里劝诫读者不要存住不信的恶心，将永生的神背弃，重蹈那班子民的结局。又从各样的物件的预表啊，带出基督是作为我们生命的光，成为了超然的救赎，并且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耶稣不单止是历史人物，不单止是先知，而是今日仍然活着为我们代求的神，他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今日虽然不像以色列民在旷野那里受苦，但我们在生活上面所遇到的挑战，可能放在大家的眼前就是现在疫情里面我们不可以回来窝伏，不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敬拜。但这段经文同样鼓励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耶稣这一位大祭司是我们最完美的祭身，已经为我们将至圣所的幔子拎开，我们只要凭着信就能坦然无惧在神的宝座前敬拜，这个是超越地域的限制。在圣经里面译作教会的希列文是由出离和呼召这两个字根组成，所以合起来呢有呼召出来的意思。我们明白到神呼召了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人组成的群体成为信仰群体，和使命群体两者都是并存的。所以在这个使命之下，我们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可以做些什么呢？虽然我们不可以成日见面，但我们可以互补不足， 互補不足，彼此守望，不可以實體咁樣交流，但我哋仍然可以透過電話、視像各種各樣嘅方法去關心大家。最重要嘅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我哋可以去禱告，我哋可以將對方嘅需要交俾耶穌，耶穌會為我哋代求噶。讓我哋咧喺呢個多變嘅世界裏面一齊靠住神，用禱告托住生命嘅挑戰。好啦，當時舊約介乎聖所同埋至聖所之間嘅幔子設計，營造咗一個神想神同在嘅學想。因為咧，即使係大祭司啦，一年都只有一次喺贖罪嗰一日，先至有機會入至聖所。嚟到約櫃前，用祭牲嘅血去為百姓去贖罪。只要幔子一日仍然存在，進入至聖所同神親近都係受到節期所限，並且只能夠一位大祭司先可以進入至聖所。所以相比起新約，我哋因住耶穌可以隨時作敬拜，呢一份完美嘅祭係提供咗俾我哋一個超越時間嘅敬拜。作者在第六七節那裡說到，所有物件都齊了，眾祭司呢就每一日進入頭一層的、即不斷地進入頭一層的帳幕，按住利未的條例來行拜神的禮。以色列人不可以在第二些時間敬拜神，因為、以色列人不可以在任何隨時隨地去敬拜神，因為他們都不可以入聖所，他們想獻祭都是要靠祭司去代表他們進入回幕、聖所那裡。就算大祭司他都有限制，他每年都 都是要按住個節期一次這樣去入到至聖所，並且他們都要帶住他們的血為自己和百姓贖罪。另一方面，大祭司都要在非常戰驚的狀態之下履行禮節，不是在啲親愛啊友善嘅氣氛下同神相交，因為如果佢哋重視禮儀而忽略咗悔改啊歸向真神，咁就會做到咧好似形式上次嘴唇親近神，心卻遠離神咁樣，係好難咧同天上面嘅大祭司相比。作者咧去提及以上聖所嗰啲限制，其實都係屬於咧第十節所講，九章十節所講獻祭嘅條例，係當時舊約時期所設立。而第八節嗰度講聖靈要指出，要直到耶穌受死嘅時候，新次序得以建立，進入至聖所嘅路先至開通。呢度指聖所應該係天上嘅聖所，因為新約底下基督救贖的死已經將第二個幔子廢去，聖所和至聖所的分隔不再存在。在第八節那裡指出，還未顯明至聖所的進路，因耶穌一次的獻祭經已顯明，所有的信徒皆可藉著耶穌的血，藉著祂開創的路，在任何時間都能夠親近神。因此舊約和新約的對比在於舊約的地上聖所的構造和敬拜的條例，只容許敬拜者在極有限的程度上親近神，反而新約的信徒就可以藉著基督以自由自在地去親近神。我在網上面就看到一位神學院老師這樣形容舊約時期和新約時期，他形容呢舊約時期呢就好像以前那個固網連線上網，即是 56K 啦，人呢要到聖殿才可以跟天上面的聖所連結。那做了新約呢就是好像無線上網，以基督耶穌呢為網絡的中心點。聽下去呢，我覺得個形容又幾好像挺合理的，同埋好自由的，可以在屋企那裡自由自在地崇拜。你可以咧選擇一個冇人見到你嘅地方崇拜，不過呢一份自由會唔會成為咗你敬畏上帝嘅障礙呢？冇錯， 雖然我們在這個疫情裡面，我們不可以回教會，仍然能夠透過網上進行崇拜，但敬拜的重點是在於我們要以心靈和真理去敬拜上帝。我們有沒有視網上崇拜為真正的崇拜呢？即是真實的崇拜呢？以敬拜者的身份去參與呢？還是會不會當是一個收聽的節目呢？會不會有人在家裡穿著睡衣，一邊吃著薯片，因為我很喜歡吃薯片，一邊吃著薯片，一邊在玩手機，一邊在看網上崇拜呢？我們因著耶穌基督可以自由地親近神，願主幫助我們不要因為這種自由而失去了從心而發敬畏神的心。最後這個完美的祭牲，讓我們眾人都成為一個被赦罪的群體。耶穌不單止讓我們自由地敬拜神，亦讓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被赦免。我們繼續去看到最後一部分，十一節到十四節。十一節的但基督已經來到，其實正好回應上文的直到新次序的時期來到為止，比喻了舊約世代已經結束了，應許得到了應驗的時候，基督他所進入的是一個更大更全備的帳幕，因為他是屬天的，不可以沾污，不會說扭壞，又沒有幔子阻隔，已經開通了至聖所的路，並且不是只是以色列人，是全世界的信徒的帳幕，所指的是天上的帳幕就來到上帝的面前。耶穌死而復活，他升天得榮的同時，不單止一次過滿足摩西律法的要求，那些人間的大祭司，他們每年一次入至聖所贖罪，實在不可以和耶穌一次的獻祭可以比較。作者去強調，因為耶穌獻上的不是舊約所獻那些山羊牛屬的血，而是他自己的血。耶穌是大祭司，他沒有犯罪，又用他的血肉之軀，用他的血肉之軀甘願作為祭牲，不單止滿足了舊約獻祭必須有祭物的要求，並且一次過有效、永遠有效這樣的代贖把握給我們。我們今天的奉獻之所以可以成為聖潔，可以蒙悅納，是因為他的血潔淨我們才可以成為聖潔的。神所喜悅的，因為他本來耶穌本來就是一個無瑕完潔完美聖潔的過體，那些沒有殘疾的牛羊，他不過是按表面這樣說是沒有瑕疵，但是基督不論按心靈和德性方面都是沒有瑕疵的。就是這樣沒有瑕疵的祭牲，除了耶穌還有誰個是真正的代贖羔羊，是能夠完美滿足神對律法的一切要求？牛羊的血只能夠按外表律法手續上才可以說是算得為乾淨，但是它怎樣都不可以改變人的心，使人的心成為清潔。但基督的血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沒有瑕疵地獻給神，更加可以洗淨我們的心，消除一切良心的不安和控訴，又使人得著清潔的心，可以向神無愧向人獻出基督的慈愛。同時間耶穌的祭牲都可以免除人的死痕，就是那些律法罪與死的律法之下，我們做了一些神不喜悅的事，基督的血不單止可以救人脫離永遠的死刑，更加可以讓人脫離罪和死的律，在生命的聖靈的律之下得到自由。好了，我最後很想講一個宣教士的見證。他以前就在創啟的地方向穆斯林傳福音， 咁佢同佢太太咧就會去當地去探訪一啲當地嘅穆斯林家庭，去做一啲福音性嘅工作啦。同嗰啲家庭咧，佢哋會建立關係，並且咧係揾啱機會就同佢哋傳福音啦。咁呢個宣教士咧就同認識咗呢位女士。咁嗰位女士咧，佢有一個孩子係有學習特殊需要，即係 SEN 嘅小朋友。喺呢個穆斯林國家，如果有 SEN 嘅小朋友咧，係會使呢個家庭咧被神助咒。而呢個婦人啊，因為生咗小朋友出嚟嘛，會更加視為佢有好多罪。佢自從有咗呢個小朋友之後，佢唔單止照顧小朋友嗰度好吃力啊，因為 SEN 嘅小朋友係需要大人更多嘅關注啦，同埋照料嘅。佢仲呢個婦人，佢更加一直俾佢自己嘅群體去排斥。最慘係佢丈夫都會喺屋企打佢。因為這個文化在穆斯林國家都是常見的。而這位宣教士他認識了這位婦人之後，就向他傳福音，他信了主，並且呢讓他重拾自己是神尊貴女兒的身份，並確定他自己不是被神助咒或者特別多罪。這份更新的信念令他找到生命的盼望。他更加要求這位宣教士向她丈夫去传福音，但其实难度很高的，因为这个丈夫其实是穆斯林来的嘛。如果跟她传福音，在这个创启的地方是有可能遭受到生命的危险。但神呢很奇妙给她一个，给这个宣教士一个很无比的勇气，她愿意向这位男士去传福音。宣教士呢就选择了一个人性应该最软弱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了。我想呢这个他都想这个应该可以比较容易去传福音。所以他一坐低吃一两啖饭，就即刻将那个福音一次过讲出，他都好惊，其实我真的好惊的。但是呢好奇妙是呢，这个男士真的愿意信主、哦。结果就是一家人他们全部都因住信耶稣转埋自己嘅信仰。当然最后呢个男士冇再打老婆啦。纵然佢喺呢个国家转信基督教系有好大嘅挑战，但佢哋因住耶稣呢一份完美嘅祭，佢哋能够重返真正嘅生命，去返真正嘅主前面敬拜。令我諗起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嗰度讲，人心嘅光眼系唯独耶稣基督先至可以将佢哋心中嘅幔子揭开。耶稣嘅血成为让我哋成为被赦罪嘅群体，能够翻去天父嘅施恩宝座前敬拜永活嘅上帝，系超越地域，系超越时间所限。今日我哋作为属神嘅子民，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是带着一些什么心态呢？会不会失去了对神敬畏的心，还是依然坚定以尊敬神的心态去参与崇拜呢？愿我们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去思考这个问题，也都在疫情的期间，虽然我们不能够跟大家相见，我们但愿在嚟緊嘅日子裏面，其實依年我覺得都係太少嘅，即係嚟緊嘅日子、將來嘅日子，我哋都去立志關心教會裏面或者出面嘅所有嘅弟兄姊妹，我哋去互相支持，為大家嘅需要作出祈禱。我哋一齊再為依一個經文去祈禱啊！親愛嘅耶穌，多謝你成為我哋嘅大祭司，亦同時願意犧牲了自己，成就一個很完美的獻祭，止息了上帝的憤怒，讓我們能夠回復和天父之間的關係。求主讓我們珍惜你這份捨身的愛，讓我們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夠去敬畏，又有尊重你的心，又會常常紀念著我們的弟兄姊妹，為其他人去为其他人的需要去代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自求，阿门。